第二十二集。
咱们在说九尾鼠和侍卫官下完棋以后啊，他真的感到有点疲倦了，就在沙发上躺了下来，不一会儿就进入了梦乡。睡梦中，九尾鼠被全世界的鼠民选为了总统。这一天，他正在举行宣誓仪式，发表就职演说。
各位先生，各位女士，各位朋友，我受全世界鼠民的重托，担任本届大总统。今天我向你们宣誓，保证在我就职期间，使你们的生活得到改善，使你们的体质得到增强，使你们的家庭得到美满。
正在这时，警卫官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。
报告鼠王。
警卫官见鼠王没有吭声，就走上前去，在九尾鼠身上轻轻地推了一把。九尾鼠翻了一个身，仍然没醒。警卫官一见可真着急了，对准九尾鼠的耳朵大声地喊着：
大王，快起来吧。
九尾鼠猛地一惊，从沙发床上跳了起来。他一眼看见了警卫官站在旁边，恼怒地挥出了巴掌，啪的一声把警卫官打了个趔趄。警卫官忙用手捂住了脸，委屈地说：
你为什么打我？
打你，我的美梦全让你给搅破了。
大王啊，王府已被大水包围了，您还做什么美梦啊？
你胡说，水不是已经排走了吗？
哎呦，大王，你还不知道吧，那个排水洞口已经被敌军给堵死了。
九尾鼠听了，只觉脑门一晕，从沙发床上扑通一下掉了下来。众侍卫见鼠王跌倒了，慌忙拥上前来，把他轻轻地抬上了沙发床。经过御医的紧急抢救，鼠王这才清醒过来。王后忙止住哭泣，吩咐侍卫说：快去把人参银耳汤端来。
是。
九尾鼠喝了几口人参银耳汤，慢慢地坐了起来，看了看众鼠说：
你们先退下，我和秘书长有要事相商。
是。
众人走后，九尾鼠才对秘书长招风耳说：
你对目前的局势有什么看法？
大王，这里的王府我看是保不住了，我想最好设法离开这里，越快越好啊。
是啊，现在要撤离此处，只有那条观海道了。
去年，九尾鼠为了观海方便，特地让招风耳派工兵修建了一条秘密隧道。这条隧道啊，直通海边。招风耳疑虑地问：
大王，那到达海边那又怎么办呢？
不久前我在海边观看日出，无意间我发现了一个秘密石洞。这个石洞洞口不大，但是里边却异常的宽阔，比我的王府还要大。
是吗？那太好了，太好了。但不知道您准备带多少人马去呀？
带的人马嘛，必须绝对可靠，否则你我都会遭殃的。
那是当然，那是当然。
这样吧，你呢，先拟一份带走人员的名单，等我审查以后再通知他们。
他遵旨。
十分钟以后，招风耳已经把名单拟好了。
哎，大王，您看，我已经拟好了一份名单。
我看看。行，就照这份名单通知吧。
那撤离的时间定在几点呀？
时间嘛，就定在凌晨三点。
是。
再说地道里的水还在不断的上升着，不少鼠巢已经进水了，一批批鼠民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，不得不冒死钻出了鼠巢，冲上了地面。第二天的八点，金猫接到了赤豹的电话。
报告总司令，所有鼠洞里的水都已经灌满了，有的已经溢出，溢到地面上来了。
好，我马上通知抽水部队停止抽水。现在洞中的鼠菌如何呀？
洞中的老鼠凡是能钻出地面的，统统被我们和盟军抓获了。
那个九尾鼠呢？
据一个俘虏供称，九尾鼠带着一班亲信逃跑了。
哦，他逃到哪里去了？
这个不知道。
金猫放下电话，把有关情况转告了铁爪和金梅花。金梅花听了，眨了眨大眼睛说，他们会不会从我们尚未发现的秘密地道逃走呢？铁爪赞同金梅花的意见。
嗯，很有可能。那咱们赶快搜捕吧。
我看这样吧，为了配合猫头鹰大军高空搜捕，我们两路大军可以在地面搜查，三军齐进，如同天罗地网，九尾鼠再狡猾也休想逃出金岛。
半个小时以后，三路大军同时开拔，空中猫头鹰大军列队如网，将整个金岛罩在其中。地面，羚羊和猫大军像一把巨大的梳子，把整个草原、整座金岛仔仔细细地梳了一遍，仍未发现九尾鼠的踪影。金猫就与两位国王商议，决定派少数猫头鹰在空中巡逻，派部分猫和羚羊在金岛四周注意守卫，大部队回营休整。整整两天过去了，九尾鼠一伙在洞中也整整吵了两天。以招风耳为首的一派主张长期潜伏，等待时机东山再起，而以小金嘴为首的一派则主张立即离开此地，寻找新岛，另谋发展，重建霸权。两派的竞争激烈，互不相让。九尾鼠皱着眉头，拧着胡子，任其争吵也不言语。最后他终于想出了一条搬兵计，才松开了眉头。
诸位，你们的意见呢都有一定的道理，但是消极防守有余，积极抗争不够。连日来我国臣民遭到猫脸大军的袭击，伤亡惨重，其主要教训也在这里。为了给死难的国民报仇，给牺牲的将士雪耻，必须设法惩治这帮猫脸大军。当然了，光靠我们的力量是不行了，即使再过十年二十年，恐怕也难以战胜他们。因此我想派秘书长去巨鼠岛搬兵，只要巨鼠王答应出兵，定会叫这帮猫脸大军死无葬身之地。但不知诸位爱卿意见如何呀？
好主意。
当天晚上，九尾鼠 又与招风耳研究了有关搬兵的具体问题。第三天黄昏，风向突变，东风骤止，西风乍起，一块大如墨似的乌云乘着西风，转眼间便布满了整个天空。刹那间，瓢泼大雨从天而降，整个金岛啊，整个大海呀、啊，全被雨帘给遮住了。举目四望，茫茫一片，真是天连海，海连天呐、啊。九尾鼠亲自带领一班人马，趁着天昏地暗，抱着大雨，偷偷的来到了海边兽皮船旁。招风耳领着两名护兵，带着礼物，敏捷地登上了兽皮船。九尾鼠一声令下，鼠兵们迅速地解开了系船的缆绳。靠着猛烈的西风，船似脱缰的野马、出笼的鸟群，向着东方的巨鼠岛飞一般驶去。巨鼠岛长888公里，宽555公里，四角各有一座高山，其余的地方全是丘陵。岛上雨水充足，土地肥沃，茂密的森林覆盖着整个的岛屿，肥嫩的青草充塞着所有的林间。100年前，这儿啊，曾是蛇的王国，山上山下，树上树下，地上地下，到处都是蛇。有的蛇长10丈有余，有的蛇短不足一尺，有的蛇粗如碗口，有的蛇细如线纱，有的蛇呢温柔善良，有的蛇呀满口毒液，有的蛇黑里透着红，有的蛇透明如玉。后来呢，不知从哪儿来了一群巨鼠，在这里呀、啊、挖洞筑巢，繁衍生殖。没几年的功夫，他们的数目多得惊人，遍布全岛。为了争夺食物，蛇鼠双方展开了一场恶战。结果呢，巨鼠获胜，蛇军大败，全岛蛇民统统的被杀了。从此啊，这个岛就成了巨鼠的天下，被人们改称为巨鼠岛了。这一天，巨鼠王正在府中打牌呢，忽听的警卫官来报，
报告大王。
巨鼠王打牌正在兴头上，最烦别人打扰了，他全神贯注地盯着牌，好像没听见似的，半天没有吭声。警卫官毕恭毕敬地站在门口等了半天，见巨鼠王没有反应，不得不重又报告。
报告大王。
巨鼠王情绪稍有好转，但是仍然连眼皮儿也没抬一下，瓮声瓮气地说，
什么屁事儿？
金岛九尾鼠派使臣向您朝拜来了。
使臣现在何处？
现在客厅恭候大王呢。
更衣会客。
王后答应了一声，扶着巨鼠王走进了更衣室。等候在那里的侍卫忙给巨鼠王更衣，有的拿帽子，有的拿鞋，有的提着外套，有的捧着领带，有的为他刮面整须，有的为他修剪指甲，整整是忙了半个小时方才收拾完毕。这时候王后 把巨鼠王领到了大镜子面前一照，哦，只见圆圆的胖脸上栽着两撇八字胡，鼻梁上架着一副水晶墨镜，大嘴的四周啊蓄着一圈胡须，尖尖的头上戴着一顶皇冠，矮胖的身材罩着一套特制的杂毛西服，配着一条红得发紫的领带，脚上呢蹬着一双黑亮黑亮的大皮靴，右手拄着一根内藏暗箭的文明棍儿，显得严峻而高雅。巨鼠王仔细地端详着自己的面容和打扮，脸上渐渐地露出了满意的笑容。王后一见，忙笑着说：“呵呵，你真像是一个世界的霸王啊！”巨鼠王听了哈哈大笑，直到这个时候他才发觉自己的两颗门牙可真是太大太长了。他慢慢的收起了笑容，对王后说：
只是我这两颗门牙长得不够好。
啊，美容师
到，
请你想法把大王的门牙修一修啊，让它变得小一点，短一点，白一点。
是。
美容师答应了一声，拿来了钢锉、钳子、钢锯等工具，对着巨鼠王说：
大王，请您坐在躺椅上。
巨鼠王点了点头，遵照美容师的要求坐好了。美容师先给他打了一支麻醉针，然后呢拿出了钢锯，把巨鼠王的门牙呀咔吱咔吱咔吱的锯掉了一截，接着呀用钢锉又把多余的部分给锉平，最后呢又用速干白胶把两个门牙呀涂了一遍。
嘿嘿，大王，您再瞧瞧看看哪儿还不合适。
巨鼠王站了起来，来到大镜子面前，他张开嘴呲着牙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，最后啊他终于露出了满意的笑容，对王后吩咐道：
奖给美容师一颗珍珠，外带一条五香带鱼。
嗯，是。再说招风耳在客厅中足足等了两个小时，这才见着一个又胖又大的巨鼠，在随从的簇拥下缓步地向他走来。他猜想，这就是巨鼠王。他站起身，含着笑迎上前去。警卫官忙给招风耳介绍说：
这就是我们巨鼠国的国王。
招风耳听了，恭恭敬敬地行了大礼，然后说：
微臣招风耳叩见大王。
大使不必客气，请上座。
谢谢大王。
大使冒着风险来到我国，不知有何见教啊？
是这样，微臣出使贵国，一是代表我们的国王来朝拜大王，二呢是我国遭到了猫头鹰和黄猫大军的突袭，伤了许多的兵马，目前情况是十分的危急，特向大王求援来了。您看，这是我们国王的一点薄礼，恳望大王笑纳。
哦，拿过来看看。这全是当今世界少有的珍贵药物啊，鹿茸、人参，好，有什么事吗？我们两国都姓鼠，又都是邻邦，理应相助，但不知这猫头鹰和黄猫大军究竟怎样的厉害呀？
赵峰耳听了，就把这两支大军的情况做了简单的介绍，最后他决定再用激将法激一激巨鼠王。他说，
大王，这两支大军十分的猖狂啊，据情报人员珍惜，他们准备把我国灭亡以后就要开赴贵国，要荡平贵国呀。
什么？他要荡平我们？哼，我们巨鼠连老虎都不怕，难道还怕那些猫和猫头鹰吗？传令官
到，
传我的命令，全体将士尽快做好远征战斗的准备，3日以后向金岛进发。
是。